奉主耶稣圣名，我们开始今天晚上约伯记的聚会。好，我们先来唱诗165首。
耶稣恩庇怀抱我，在这胸前安稳，自有恩惠常照顾，我心不必有苦。总共的诗歌颂声，自我苦喊疼，天涯海角传着爱，万邦都不足。耶稣恩庇怀抱我，我心安静平稳，自有恩惠常照顾，从今直到永远。耶稣恩庇怀抱我，有其变为欢畅，罪恶试探全因过，我心不必彷徨，愁苦不能再扰我，疑惑惧怕消散，在世虽有大灵障，得生命带发光。耶稣恩庇怀抱我，我心安静平稳，自有恩惠常照顾，从今直到永远。耶稣恩庇怀抱我，大的安全保障，世界环境虽动乱，我心不必惊慌，因主是坚固磐石，投靠他不失望，等到他从天再来，接我进入天堂。耶稣恩庇怀抱我，我心安静平安，这样会常照顾，从今直到永远。
啊，感谢主保守我们平安。啊，我们约伯记的课程一共有七节课，啊，今天是进入第二节课。我们先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232页，《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我们一起读：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末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好。约伯记啊，就是苦难记，就是约伯的故事啊。每一个人从小到大啊，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在演戏一样，这个地球好像是一个大舞台啊，所以每一天都有人出生上这个舞台，每一天都有人离开世界，离开这个舞台啊。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啊。啊，所以人生本来就是一台戏啊，给世人和天使来观看啊。那么到底啊，你演的是悲剧还是喜剧啊？这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啊。什么叫做喜剧？什么叫做悲剧？我们看《传道书》第七章第八节，《传道书》七章八百页。七章第八节，我们一起读：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 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好，这一段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喜剧悲剧的决定并不在故事的过程，乃是在结局如何啊。事情的结局就是判定它是喜剧还是悲剧啊。就好像一个人到底能不能够到天国去啊，不是看他啊在一生当中轰轰烈烈的表现，乃是看他是不是到离开世界那一刻有没有守住道理啊。如果守住道理，他能够到天国去，他就是演了喜剧。虽然一生当中或许受了很多患难困苦，经过很多的磨练，但是他到最后他能够到天父那里去啊，他的结局是好的，他就是演喜剧啊。一个人无论表现如何啊，到最后如果不能够到神预定我们去的天国，那他就是演悲剧啊。所以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啊，存心忍耐的人才有办法把神要我们演的喜剧演好了，一直到我们离开世界为止啊。好，那么在这个我们这本讲义的前面的目录，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是前言，再来是作者，再来是背景，再来是分段，然后是须知啊。要读这个约伯记42章啊，必须要知道一些东西来读才读得出来，不然的话约伯记里面好像写得太复杂了哈。第五是讲到内容要点，第六是讲到苦难的谜啊，谜就是啊，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义人竟然会受这样大的苦难啊。在苦难之前啊，约伯是良辰美景。苦难的原因就是因为灵界里面神和魔鬼的对话，苦难之中有百般的试炼临到，那试炼当中啊，这个约伯和三个老朋友一直在人间在论战，到底为什么会遇到这个苦难啊？到后来有一个年轻的以利户啊来论苦难啊，那么他们的观点都不太一样啊。第五啊，后来神出现了啊，神出现以后就问了50多个问题啊，让约伯无话可答啊，然后啊，这个患难困苦就快要结束了。啊，结果到最后啊，这个第42章，约伯就得到很大很大的福气，是加倍的赐福啊。所以神为什么要让人遇到苦难？因为神要训练他的儿女啊，成为贵重的器皿。因为神要让他的儿女成为一个完全人，所以神要让人遇到很多的苦难啊。翻过来，前言。啊，自从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世界就充满了苦难，因为连地也受咒诅了啊，男人受咒诅，女人受咒诅以外，连这个世界这个土地都受咒诅了啊。所以约伯记5章第7节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啊，这个火星飞来飞去，到底要飞到谁的身上不知道。风从前面来，火星就会到你的身上；风从右边来啊，火星就会到左边去。你站在左边，它就会到你的身上啊。所以风从哪里来看不清楚，患难什么时候要临到每一个人也是不知道啊！世界实在是苦海啊，所以人生啊实在充满了许许多多痛苦的事情。但是有一个疑问，就是说，有的人是因为犯很多的罪，罪该万死啊，那种人应该恶有恶报。但是有了很多好人，很多义人，很多没有犯错的人，为什么他们也会受那么多的苦楚呢？这让人想不透的事情。好像2004年12月26号啊，发生了啊这个南亚大海啸。嚯，这个南亚大海啸太厉害了。啊，这个印度洋啊，什么这个周围啊，所有的啊这些国家，差不多有10个国家 啊，十一个国家啊，十一个国家的疆土都发生了大海啸，结果死了26万6千人啊！啊，这26万6千人当中，死的最多的是印尼人，因为印尼有10000个以上的岛啊，所以印尼是死了17万人啊。那么到底有几个国家的国民呢？哈、啊，26万当中有40个国家的国民，啊啊，这个人好多人都是好高兴的哈、啊，啊，这个到这个这边来南亚的地方来度假，啊，有的人啊是特别哦，这个花播出很多时间去度假的，哎、啊，怎么忽然间大海啸？哦，这个海浪从这个大海中卷出来哦，这个周围的人都被卷到海中里面就死掉了，哦，死了26万多人，啊，难道他们都犯罪吗？难道他们都是坏人吗？难道都是恶有恶报吗？哎，不可能啊，不晓得他们是好人坏人，他们应该大部分都是好人啊，坏人很少啊，但是却都死掉了。啊，所以啊，啊，很多这个别的宗教啊，他们都认为啊，这个是因果观啊，恶有这个恶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不是善恶不报，是日子未到啊。啊，大部分的人都会念这四句哈，啊，意思就是说，坏人才会遇到患难困苦，甚至死亡，啊，好像好人都不会。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好人还是死了啊，所以世界上的事情令人想不透。好，我们来看路加福音13章102页。路加福音13章，好，好，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五节一起读。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因此灭亡。从前西罗亚楼倒塌了，压死了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好，这里是讲到齁，说这个楼倒塌了，西罗亚楼倒塌了，结果压死了18个人。这18个人难道都是坏人吗？不一定，说不定大部分都是好人啊。那么当这个比拉多的时代啊，因为比拉多啊，他不晓得啊这个犹太人的律法啊，所以啊他要做一些违背律法的事情啊。当时有很多加利利人啊就起来抗议。哦，那么在这个抗议当中啊，啊，当然他就派军队来，啊，来镇压啊，在镇压的时候，有的人就不小心啊，被人家啊这个踏死了什么，所以这里就讲了，难道这一些死掉的人都比其他的加利利人更有罪吗？也不是啊。啊，所以世界上发生很多事情，尤其是苦难的事情，你不要以为都是因为他们犯罪很大啊。民国94年5月，在南部哈，有一位年轻的姐妹，她带着3岁的女童啊来受洗，经过了一个礼拜，啊，在安息日的时候，星期六聚会完以后，啊，她妈妈就在祷告室祷告，诶，祷告完了发现他的小女孩3岁的小幼童不见了，诶，找一直找一直找，诶，原来这个会堂那边出去啊，那边有一个小池子，很浅哦，很浅的一个小池子，就在那边，诶，那个女孩子就淹死在那个地方啊。哦，很多人都会想说，怎么会这样？这他带他的女儿上个礼拜才受洗的，怎么会死在那边？哈、哦、啊、哦，那当然这个女孩子的爸爸也没有信，哦，也是跑到教会来要找教会，哦，说为什么教会害我的女儿死掉了？哈、哦、哈、哦、啊！但是后来想一想，哎，你想他这个小女孩啊，原来是有什么 癫痫病啊，这个癫痫病就是啊，忽然间发作，啪就倒下去，又是忽然间就抽筋怎么样的哈、啊，结果这个小女孩可能就是这样子，是吧？她妈妈在祷告的时候，她跑去外面，那不小心就跌在那个水池死掉了，哈啊！当然，我们从这个人的角度来看，怎么这样子啊？不可能了哈、啊，不应该了，哎，她也没有怎么样，小孩只有3岁啊，这样啊。但是我们从神的眼光看，哎，感谢主，她已经受洗了。罪得到赦免，他灵魂可以得救了，就好了哈、啊。神很简单，就是这样，他可以得救就好了啊。那么人或许有很多的情感啊，所以认为说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啊？所以很多事情哈、啊，都不要以为说是因为怎么样怎么样啊，因为某某人犯罪，所以才会受到这样的刑罚什么。这种话都不要乱讲啊！这个话讲了都有一点差误哈、啊，至少大部分都是讲错的哈、啊，所以不应该这样子哈、啊。那么像这个2001年9月11号，哦，美国发生恐怖事件哈、啊，这个纽约的双子星大楼啊被恐怖分子啊在飞机里面劫机，然后撞这个大楼。这个大楼一撞以后啊，里面的结构就遇到很高的热度的焚烧，所以里面的结构就融化了，瘫软下去了，所以这个双子星大楼就好像一个人瘫下去这样，就下去了，然后一阵烟起来，哇，死光了。死了多少人啊？那时候早上好像是9点钟左右，结果死了后来统计说是2998人哈、啊，大概3000人左右哈、啊。那难道这3000人在这个双子星大楼上班的人都是坏人吗？不是，就是这样，事情都是这样发生了哈、啊。所以这个都没有什么奇怪的哈。啊，921大地震的时候哈、啊，也是一样啊。啊，差不多1万户受损啊，差不多2400多人离开世界了哈、啊，这个也是忽然间来到的 啊，所以很世界上很多的苦难，主要是因为人犯了罪以后，这个世界把它交给魔鬼了啊，魔鬼他就是要好好的在这个世界上大大有一番作为啊，就借着患难困苦让人受尽。啊，很多不能忍受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从这个约伯记里面，主要是来告诉你，义人为什么要遭到苦难啊？好人为什么会受苦？好人为什么会死？是这样啊，像这样子哈。啊，那么第二段是来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圣经里头最中间的有5卷的智慧书，就是啊，博斯真传雅哈，约伯记是放在最前面哈。那这个智慧书里面有极大的启示啊，世上一定有苦难，人生在世一定会遇到苦难，灵界有很多不知道的奥秘啊，在这个约伯记里特别有的啊，信仰的楷模哦，这个约伯经历那么大的一个试炼，竟然能够忍受得住啊。那么处世的原则啊，遇到这样苦难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态度来对待人？怎么样来忍受一些不应该的一些冤枉哈啊？灵修方面有什么造就？哦，那苦难的结局啊，真神有什么美意啊？那么在这个试炼当中、试探当中，就很多撒旦这么凶残的攻击人类哦，这个时代是攻击异人啊，这个时代太不应该了哈、哦，是这样哦，所以在这个约伯记里面都可以看到这一些啊。第三段里面告诉我们说，约伯记其实你读起来啊，如果你有文学素养的话，越读越有趣啊，因为它内容包含太多太多了哈、哦，包罗万象啊，所以它是一种文学节奏了。啊，所以这边说，雨果说，约伯记是人类心灵中所产生出来的最伟大的一个杰作啊。那么这个菲利普说啊，这个约伯记是世界文学上的金字塔。为什么呢？因为好像小说，又好像戏剧，又好像散文，又好像诗词啊。所以约伯记你要好好去读哈。啊，虽然是42章哈、啊，如果有兴趣的话，你读下去一定很快就读完啊。但是我们还是要学习啊， 学习这讲义的里面的很多道理，然后我们来读的话就一看就明白了齁、哦、所以字里行间啊我们发现很多宝贵的道理齁、哦、这个是我们可以好好去学习的。再来下面一段齁、哦、说世界上最痛的苦是什么，难以言喻，苦不堪言啊，讲不出来了，讲不出来的痛苦，最痛苦了。最悲的伤是什么，无法流露，欲哭无泪，要哭也哭不出来的。齁、哦、那个痛苦齁、哦、所以这个约伯啊真的是太可怜了。一个大富翁变成财师，而且十个儿女都死掉了，全身又长毒疮啊，然后所有的亲人都离开他啊，然后所以自己的好朋友竟然误解他啊，所以他完全受团体人类人旁边所有的人的孤立啊，所以陷入了一个非常大的一种孤单寂寞恐惧的一种啊，好像没有一个人可以替他做证人来担保他是一个好人。在这个当中他是受尽了心灵和肉体很大的一个苦难。好好，接下来下面一段我们来看箴言三十一章793页，793页啊，我们看第十节，然后一起读：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好，为什么这一节圣经特别用珍珠来比喻才德的妇人？有才能又有美德德性的啊，这个妇人太棒了，棒到什么呢？比珍珠还宝贵。啊，在这个牡蛎当中有一种啊，有的人都称它叫做珍珠贝，珍珠贝啊，这个珍珠贝壳是什么东西呢？啊，它有那么大，有这个壳啊，很硬，没有错。那这个壳里面就是它的肉哦，啊，这个壳里这个里面的肉啊，我这里称它为这个外套毛哈、哦，这个肉啊里面有肉哈。这个贝壳珍珠贝里面有这个肉，但是如果有一粒沙跑进这个贝壳的时候，这个外套膜是非常细的，就好像你的眼睛一样，跑进一粒沙你会痛苦的要死、哦、啊，所以这个珍珠贝它就是这样，一粒沙跑进去它就被刺痛了，把它刺痛了，所以它就一直生出这个珍珠膜来啊，珍珠膜一直把这个这一沙一直包起来，一直包起来，越刺激它就分泌的越多，包的越大啊，越久啊，这个珍珠贝在海里越久，它一直磨一直磨，很痛很难过，很痛很痛，一直生出这个珍珠贝来，就把这一个珍珠越来越包越包，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那个大珍珠啊是最宝贵的，因为这个珍珠贝受了好大的苦，哦，分泌了多少的珍珠质，才把这粒沙包成那么大的一颗珍珠了，哦，所以这个珍珠很了不起，所以这边才说才德的妇人，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那么约伯也是这样，约伯照理讲啊，圣经说啊，他是完全的，他是正直的，啊，他是敬畏神的，他是远离恶事的。他是一个义人，是一个完全人，哎，这么好的一个人竟然受那么大的苦啊啊，主要就是要神要把他造成像那个大珍珠一样那么样的宝贵的一颗珠啦，是这样的啊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学习约伯记主要就告诉你，神要教育人，要造就人，神训练人的方法往往是借着大苦难来造就一个人，训练一个人啊，好像这个珍珠经过很大很大的磨练以后，它会越来越大，越美丽，越值钱啊，越有价值，是这样啊。好啊，这个是我们讲前言，再来我们看这个一啊，第二页约伯记的作者啊，好，前面这里讲啊，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才能够成事啊！所以以前啊，这个从这个巴比伦第一次回国的，就是所罗巴伯所带领的部队 哦，那回到了这个耶路撒冷来，他们就要来开始重建圣殿，结果马上遭到啊这个外族人啊这些人的阻挡啊，然后啊用很多方法来攻击啊，来这个控告，然后叫他们停工，一停工就停了14年啊，然后后来才又开工啊，开工以后啊，就四年以后就建殿完成了哈 啊，所以这个所罗巴伯啊，当时为什么能够完成建殿的工作？因为后来有神的圣灵来告诉，来感动他，也就是神差天使来告诉他，不是做圣工，做很多神的工作，都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神的灵才能够成事。同样的道理，这本圣经啊，留了一两千年给全世界的人类看啊，这个写圣经的人啊，一定是啊，也是神的灵感动他才能够写出来的。所以耶伯记更奇妙啊，照理讲他是离现在啊三四千年前的人的这个作者是那么久远的人，竟然能够写的那么好的一个耶伯记，现在的人要写都写不出来的哦，这除非是神的灵来感动他，不然的话没有办法。所以圣经里头每一卷的作者啊，其实都有神的灵啊来感动他，所以真正的作者应该是真神，是一个执笔的人啊。所以我们再来看这个第二段啊，说耶伯这个名字啊，他的意思就是受苦遭难的意思啊，也有受逼迫的人，或是忏悔的人，或是转向神的那个人哈的意思啊。所以整个讲起来啊，耶伯记就是受苦难记啊，受苦遭难的意思啊。那么耶伯这个名字就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大概的内容了啊。但是我们要了解的是说，遭难不一定是因为犯罪的缘故，其实当中蕴藏着神很美好的旨意在里头啊。那么我们看这个耶伯记的时候写的那样的细腻，太不简单了啊，不但细腻，而且有一些科学的事情，天文地理的事情，或这个对动物动植物的了解等等啊，这些都不简单的东西啊。所以除非是亲身经历过，不然的话要写耶伯记这样好的一卷圣经是不可能的事情啊。但当我们翻开这个耶伯记42章的时候，最后面告诉我们啊，耶伯离开了患难以后，神又让他多活了140年，也就是说140年那么长的时间，耶伯如果要把他所遭遇的事情详细的写出来，有关他本身的感受，他遇到凄惨的事情，他的抱怨，他的软弱等等，都写得很好也是可以，因为神再让他多活了140年啊。好，再来第三段是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翻开以西结书14章14节24节都有提到啊，耶伯、挪亚、但以理三个人的名字啊，两节圣经都有啊。这是告诉我们什么呢？啊，耶伯这个人绝对不是捏造的，耶伯这个故事不是虚假的，耶伯是真有其人啊，这个是千真万确并未虚过的啊。所以耶伯这个事情啊，我们要把它看成真事，不是假事。为什么呢？因为以西结书14章写出来了啊。然后在这个新约的这个雅各书第五章11节又有写到耶伯的忍耐啊，可见啊，这个耶伯这个人是实实在在的人，这个故事并不是虚假的、虚构的，不是的。好，再来看第四段，说古犹太的经典啊，这个《他勒木》啊里面是这样记载啊，这个耶伯记应该是摩西写的啦啊，因为摩西曾经啊在这个米甸旷野40年嘛啊，在当中啊，摩西有很多时间啊，摩西啊他在埃及的王宫学了很多的学问才能啊，所以他能够写耶伯记啊。有啊，这个他勒木里面是这样说的啊。为什么他们这样说呢？因为他们说这个耶伯记到最后啊是加倍的赐福，神将加倍的福气给这个耶伯， 所以啊，这个摩西就是要借着这个故事啊，来鼓励在埃及地做奴隶的以色列人，说你们虽然受尽这个埃及人的苦楚，但是神还是会拯救你们，像约伯在患难中被拯救出来一样啊。所以当时啊，这个有人这个犹太的经典，他们是说是摩西写的，因为神要拯救他的百姓啊啊。但是也有人说啊，这个是文士以斯拉，因为文士以斯拉他很有学问，不然就是所罗门王时代的某一个人写的吧啊啊。但是啊，以我本人的判断啊，应该是约伯本人写的啊，因为约伯啊，他是应该是一个非常有智慧，而且非常有学问的人哈，所以应该是约伯本人写的最可靠了。不然的话是谁啊？啊，就是当约伯和三个老朋友在辩论的时候，哦，有42章里面有28章是约伯和三个老朋友在辩论。在辩论的时候，旁边有一位很年轻的人叫做以利户啊，以利户从头听到尾。啊，也很可能这个以利户在旁边的时候，他是很有智慧的，所以神让他能够把这个从头到尾都记录下来，也有这个可能啊。好，这个是讲到作者哈。好，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背景了哈。啊，请翻开来。好，这个第三页啊，就是背景啊。啊，在这个约伯记19章里头有讲。所以约伯记是用铁笔铭刻在石头上面。以前啊，如果要留很久的东西，就把它写在石头上面。那写在石头上怎么写？用刀把它刻进去，然后用铅把它填上这个凹洞，这样子啊，这就可以留很久了啊。啊，所以当时啊。啊，这个我们在这个约伯记19章你可以看到哈， 啊这个它是从铁笔铭刻啊。啊，再来第一段啊，本书的主角啊，在啊圣经有一种译本就是74译本啊，这个74译本啊说这个约伯到底是谁啊，啊。好，我们现在看创世纪36章45页。创世纪36章，好，好，我们看第10节的地方，一起读。以扫众子的名字如下：以扫的妻子亚大生以利华，以扫的妻子巴什摩生牛耳。好，我们跳过13节，牛耳的儿子是拿哈、谢拉、沙玛、米沙。这是以扫妻子啊巴什摩的子孙哈 啊然后我们再来看33节，好，33节一起读。比拉死了，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约巴接续他做王。好，谢拉和刚刚读的13节有没有一个谢拉？是不是第二个儿子啊？是不是牛耳的第二个儿子？是不是谢拉？13节啊，啊，谢拉生一个儿子叫做什么？约巴啊，啊，约巴约伯，这个音很相近啊啊。那么所以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说就是这里的约巴，约巴他是一个族长，就是约伯，哦，是这样啊啊，这个说法哈 啊再来另外一个说法啊，我们先看这个。这一章的17节、18节哈，17节、18节一起读。以扫的儿子尼尔的子孙中有拿哈族长、谢拉族长啊、沙马族长、米沙族长，这是在以东地从尼尔所出的族长，都是以扫妻子巴什摩的子孙。18节，以扫的妻子阿和利巴马的子孙中。有耶乌斯族长、亚兰族长、可拉族长，就是从以扫妻子亚拿的女儿、阿和利巴马子孙中所出的族长。好，好，我们先看这个哈。好，然后 哎啊，不对不对，看错了，不应该是，应该是三十章才对。我们看三十六页啊，三十六页，对不起啊，这个看三十六页，创世纪三十章啊，不是三十六章啊，三十章的这个十七节、十八节一起看啊。神应允了利亚，他就怀孕给雅各生了第五个儿子。利亚说：“神给了我价值，因为我把侍女给了我丈夫，于是给他取名叫做以撒家。”哈，好，这个雅各的大太太就是利亚，哈，他的表妹利亚啊。利亚生的第五个儿子叫做以撒家，以撒家哈。好，那我们现在看创世纪四十六章。六十页，六十页啊，四十六章的十三节，一起看，一起读。以撒家的儿子是陀拉、普瓦、约伯、申伦啊。好，以撒家的第三个儿子又叫做约伯啊。好，那么就是啊，大部分的解经家他们认为啊，不是约巴就是约伯啊，但是后面这个约伯。他的原文的意思有回家归回的意思啊，那么和这个前面这个约巴的意思啊不太一样啊，那么所以大部分的人都认为啊，这个约伯应该是啊，我们这里画的这个图上面这个约巴应该是约巴才对啊，啊，所以约伯啊在这里。啊，就是他是一个族长，应该是约巴，好，有的人是这样，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六世孙啊，啊，这里写五第五世啊，一二三四五六哈，啊，这个六，下面是第六世孙嘛哈，啊，对对，下面是五世孙，上面是六世孙哈，那应该是上面这个才对了哈，这个六世孙啊，就是。啊，以扫的儿子哈、啊，第二个儿子啊，牛儿所生的老二哈、啊，谢拉所生的啊，这个约巴啊，还应该是这样啊，啊，这个是大部分的人认为是这样子的哈、啊。好，然后我们现在继续来看第二段本书的年代啊，这个年代到底是什么年代啊？啊，应该是很多族长的时候的年代，很多啊，这个部落啊，这个部落好像一个小国家啊，那么有这个族长啊，有的人称为酋长啊，就是这样哈、啊。那个时代哈、啊，那个时代到底是什么时代啊？可能离现在差不多3700年到3900年了 啊。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啊？有根据的，第一个根据。约伯的年龄到底是多少啊？他遇到患难以后又多活了140岁，如果他患难的时候是70岁的话，那么他又140岁，至少有210岁啊。啊，如果啊他是140岁遇到患难，那再活140岁双倍的啊，那就280岁。所以说来说去，约伯至少也有200多岁啊，这个应该是这样啊。那么既然是这样的话啊，约伯的年龄和创世纪里头好多人的年龄差不多哦。比如说亚伯拉罕是活到175岁，以实玛利是活到137岁，以撒是活到180岁，雅各活到147岁。约瑟活到110岁，所以如果是活到200多岁，那他算是比他们更长寿了，是这样的，这个是年龄上来讲。那么再来，我们为什么说是族长时代呢？因为从当时用的银币来看，因为创世纪里头，我们如果一翻的话，创世纪啊，他们所用的是金器、银器啊，在这个我们看一下好了哈、啊，看这个、啊、我们先看啊，先看约伯记好了，先看约伯记42章啊，658页啊，好，我们看一下 这个十一节一起读，约伯的弟兄姐妹和以先所认识的人都来见他，在他家里一同吃饭，又论到耶和华所降与他的一切灾祸，都为他悲伤安慰他，每人也送他一块银子和一个金环。好，一块银子和金手环。好啊，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啊，这个就是银子做的，金子做的嘛，是不是这样？好，那银子做金子做的在什么时候是很宝贵呢？啊，再看创世纪二十四章47页。不是，创世纪二十四章啊，对，啊，二十四章我们来看22节哈，22节有没有？骆驼喝足了，那人就拿了一个金环，重半色克勒，啊，这个是金鼻环啊，这个是鼻环哈，应该是鼻子的哈，挂在鼻子上的金鼻环，还有2个金镯，这金手镯了哈。重十克勒给了那女子哈，啊，为什么这个是鼻环，这个是手镯呢？啊，这我们看这个47节就有了哈，47节你看，是不是？我就把环子戴在他的鼻子上，把镯子戴在他的两手上啊，啊，所以这个金子啊，金鼻环，金手镯哈。这个当时都是用这个金银啊作为啊这个最宝贵的啊一个财物哈，所以这个创世纪族长时代是这样子啊，亚伯拉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子了啊，所以这个约伯他们也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时代应该差不多啊。再来从乐器来判断哈，乐器判断的时候啊，我们先来看创世纪好了。创世纪第四章的21节啊，一起读。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啊，所以最早的乐器是什么？琴和箫是最早人类最早的乐器啊。那么约伯的时代用的是不是呢？也是一样。我们看约伯记21章642页，约伯记二十一章，我们来看12节，一起读。他们随着琴鼓歌唱，又因箫声欢喜啊。所以约伯那时候只有两种乐器，就是琴鼓和箫啊。我们再看30章31节，648页，我们看31节，所以我的琴音变为悲音，我的箫声变为哭声啊啊！可见了 这个约伯的时代啊，他们的乐器就是琴和箫，和创世纪时代最早的乐器是相同的啊，所以他们这个年代都是在很久远的创世纪那个上古时代的那个族长时代啊，族长时代的乐器哈，可见啊这个时代和创世纪是很相近哈。好，这是第一个。再来我们仔细看下面啊，下面又有说了哈，我们对下面说，本卷故事的时代一定是在哪里呢？在摩西的律法时代以前，挪亚出方舟献燔祭以后啊，一定是在这一段时间。为什么我们判断是这样呢？啊，有原因有理由啊。第一个，本卷书啊，约伯记没有提到有关以色列民族的历史，可见是在以色列民族还没有成为一个国家以前的事情啊，所以没有提到以色列民族啊，所以这个以色列民族是从摩西带啊带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然后把它交给耶稣亚，然后进入迦南地以后才成立了以色列国啊，所以 这个以色列民族 的事情哈、哦，这个都没有写哈、哦、啊，在约伯记里头。再来第二个原因呢，也没有选民的宗教礼仪制度或是祭司的礼仪记载啊。在埃及，在出埃及记和这个利未记里头哈、哦，有一些宗教礼仪制度啦、祭司啦、穿什么衣服怎么样怎么样啊，这个都有啊，这是在出埃及记和利未记里面才有的啊。那么可见呐、啊，还没有到那个时代啊，还没有到那个时代，也就是说，是摩西律法时代还没有到啊发生的啊。第三点啊，这里说。约伯仅是用一家的主人和神的仆人的身份来献燔祭的、哦、因为在这个约伯记42章最后面啊有记载，约伯为了啊三个老朋友啊带过来的七只公羊、七只公牛来献燔祭，为了要求神怜悯赦免啊这三个老朋友的罪啊啊，所以都是用一家之主或是神仆的身份啊。那么在这个约伯记的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啊，约伯为自己的家人是怎么样做的。我们在627页看一下，627页，约伯记第一章第五节，请读。筵宴的日子过了，约伯打发人去叫他们自己，他清早起来按着他们众人的数目献燔祭，因为他说恐怕我儿子犯了罪，心中弃掉神。约伯常常是这样行、哦、所以约伯啊，他都是用一家之主神的仆人啊这种身份啊、哦、来为 自己的家人或是为他的三个老朋友献燔祭的啊。所以当时并没有祭司，如果有祭司一定要祭司才可以献祭，他不可以献祭，但是因为没有祭司，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制度、啊、所以他是用这个一家之主神仆的身份来献祭的。好，那么再来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第八章啊，创世纪第八章的20节啊，好，20节我们一起读。挪亚为耶和华筑一座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好，这是创世纪里头啊最早的一个献祭啊，这个最早一个献祭。这个献祭是拿洁净的动物啊，牲畜、飞鸟来献燔祭的啊。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说，刚刚我们看约伯记第一章，他也是在献燔祭，啊、哦，但是我们看这个42章哈，约伯记42章的时候，好，我们看约伯记的42章，好，第8节啊，这里是神交代的哦，啊、哦。啊，交代三个老朋友一起读。现在你们要取七只公牛、七只公羊，到我仆人耶伯那里去，为自己献上燔祭。我的仆人耶伯就为你们祈祷，我因悦纳他，就不按你们的欲望犯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耶伯说的是。啊，所以这里献的也是牲畜啊，这里是献牲畜啊。那么在这个挪亚出方舟以后，他们是献这个主要是献牲畜和这个飞鸟，是这样子。所以这个都是一样的啊，都是这样献祭，并没有特别的规矩啊，像这个利未记所记载的有很多规矩，没有记载那么多啊，因为啊那个时代还没有到啊，所以是挪亚出方舟以后才有。为什么呢？啊，因为我们看到第四点这里有说，他的用的祭牲是七只公牛、七只公羊，七只。这个七只是从什么时候才用的呢？啊，就是刚刚我们所看的创世纪啊，这个第八章里头哈、哦。因为什么呢？啊，我们仔细看一下第7章好了哈。这个创世纪第7章啊，第7章这啊，我们从第1节念到第4节， 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的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凡洁净的牲畜，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可以留种，我在全地上。因为再过七天，我要降雨在地上四十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国际都从地上除灭。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好，这个七只啊，七公七母七什么？这个七字啊，七字的开始就是从第七章开始的啊，哦，所以这个当时这个第八章啊所献的这个洁净的牲畜飞鸟，也是从这个洁净的七公七母里面拿出来的啊。那么后来啊，这个约伯记也是用七只公牛、七只啊公羊哈，所以这个七字都是这个时候才出现啊，在创世纪七章出现了啊，然后啊约伯记也有了啊。啊，所以这个是在挪亚时代出方舟以后，和律法时代啊，摩西定律法以前啊，这一段时间发生的故事了。约伯记是发生在这样哈，发生在这段时间啊，就是挪亚出方舟以后啊，摩西的律法时代之前啊，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啊，是这样子的，啊，那为什么呢？啊，第五点这里有说当时啊，他们都是用牲畜的数量来作为计算财产的标准，所以族长时代都是这样的。比如说啊，这个亚伯拉罕从这个埃及地到这个南地去的时候，哦，他圣经说他的这个金银牲畜极多，哦，十三章那边啊，罗德有牛群、羊群，财产甚多，都是。牲畜的时代，用牲畜计算的时代啊，所以这个约伯记里面就是记载啊，这个约伯是一个大富翁啊，他有七千只羊、三千骆驼、五百对牛、五百母驴啊，这个就是说他的财产是用这个牲畜来算的啊。那么到了创世纪二十六章那边也是一样，以撒在这个基勒尔，神赐福给他啊，上头有百倍的收成啊，有牛羊仆人，还成为大富翁啊。啊，这个创世纪32章又记载啊，当雅各要来见他的哥哥以扫的时候，因为怕哥哥杀了他，所以就送了很多山羊、绵羊、骆驼、牛群、驴子做礼物啊。可见啊，当时啊都是用这个牲畜来计算财产的时代啊。啊，约伯记就是这样子的啊时代啊。然后再来我们看第三段啊，故事发生的地点啊。好，过去的人啊。啊，当然起初人很少，后来啊就啊分居了啊，人一多哦，越生越多啊，我就把这一群人这个家族带到那边去住，把这个家族带到那边去住，把这个家族带到那边去住哈，啊。那么这个大家长的名字就成为那一个地方的名字，哈哈，所以这个。说乌斯地有一个人叫耶伯啊，乌斯就是一个人的名字，是谁的名字啊？我这里有写哦，啊，就是乌斯就是闪的儿子啊。挪亚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叫做闪啊，闪的孙子就叫做乌斯啊，闪的儿子第五个儿子叫做亚兰哈，闪第五个儿子叫亚兰，亚兰的儿子就是乌斯了啊，这样好。所以这个乌斯地就是乌斯这个家族他们生活的那一个地方，就是乌斯地了啊。好，那么这个乌斯地到底是啊在哪里呢？啊，下面一段有讲啊，说故事发生的乌斯地可能是在巴勒斯坦和亚拉伯的交界地啊，由北顺延到南边的以东地啊，也就是向东伸展到幼发拉底河啊，就是伯拉大河啊。好，那另外一种说法啊，说这个乌斯地应该是在迦南地的东南的以东地啊，那就是乌斯地。第三种说法啊，古代的传说啊，说耶伯他们啊的本家是在加利利海的东边的浩然平原。那个浩然平原土地很肥沃， 啊，生产五谷很多啊，人口很稠密啊，这个巫师本来的意思就有这个毁灭的意思在内啊，所以这是很多人的说法，但是我们大概就可以判断那个位置就是在以色列地，也就是巴勒斯坦的啊这个东方就对了，在那个东方就对了啊。所以最下面的结论是说，无论如何啊，这个约伯记啊，具有荣获的上古时代的族长时代的游牧民族的生活的气氛啊啊，人物就是亚伯拉罕早期的后裔啦啊，亚伯拉罕早期的后裔啊，他们不和雅各在一起的那些后裔啊，在他们在别的地方发展的啊，在迦南地的这个东方的地方啊，就是乌斯地啊。那么时代就是以色列人旅居埃及的时代哈 啊在创世纪46章有告诉我们哈、啊、约瑟39岁的时候，他雅各他们一家人70个人下到埃及去，那个时候大概是主前1876年啊，那时候差不多是主前1876年啊，那么出埃及大概是主前1446年啊，这样啊。好，那么再给大家知道一下，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我们一起来唱166首的赞美诗。
苦海风涛汹涌澎湃，暴风雨到处打击，我要寻找避难车手，在我主荫庇之下，主要将我隐藏起来，我就完全不受伤害，将我隐藏他荫庇下，我就完全不受害。忧愁苦恼频频交加，更助我可向天家，一切烦难对我有益，只要我忍耐到底，只要将我隐藏起来，我就完全不受伤害，将我隐藏他荫庇下，我就完全不受害。仇敌竭力要伤害我，常用诡计诱惑我，主帮助我转危为安，成为我永远福祉，主要将我隐藏起来，我就完全不受伤害，将我隐藏他荫庇下，我就完全不受害。我既再次被十字架迎风头勇敢前进，耶稣看顾我的灵魂，在他爱中不生杀，主要将我隐藏起来，我就完全不受伤害，将我隐藏他荫庇下，我就完全不受害
啊。甚至有的人、啊、好久好久啊，想要到教会来都踏不出来哈 啊所以有很多信徒是需要我们帮助带导的哈、啊、求主耶稣特别怜悯他们哈、啊、让他们能够很快度过很多的试炼哈、啊